跟师傅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度的一个新同修，他们一家刚刚接触心灵法门的一些法喜的一些变化。然后这个同修他以前学过半年的其他法门，然后只知道念大悲咒，后来接触了我们这个法门，感觉非常法喜，觉得师傅搞好多话，尤其是白话佛法那些道理都讲到他心里去了，他感觉找到心灵的归属，非常开心啊，每天都很精进的学习师傅的开示，然后看白话佛法。然后他的儿子才9岁啊，每次回到家看他妈妈看那个白话佛法，还有看师傅的视频，他就说他要看罗爷爷的讲法，然后每次看都很开心。他妈妈都说，哎，你回来不第一件事怎么不念不那个不写作业，而且念经还去看师傅的那个视频嘛？他就说，我看了罗爷爷讲法，我心里很舒服。然后他说为什么舒服呢？他说心里感觉很顺了。师傅连小朋友听您讲法都感觉心里很顺了。然后这小朋友可能
老少皆宜，老少皆宜。
对对，然后。可能佛缘比较深吧，然后他那天又梦见那个佛祖了啊，梦见佛祖还有观世音菩萨在雷音寺。嗯，因为他妈妈以为他看西游记看太多的原因，我说应该不是，应该是佛祖和观世音菩萨来加持他了。他还看见佛祖的那个大莲花，就是莲花底座形状和颜色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哎呀，大的不得了
啊。这小孩现在每天回来就是念经，一些念经看师父那个视频，然后再做作业。
啊，这些都是小菩萨来的。以后都希望他们一世修成了，人间太苦啊。
对对对对，他们都也是有可能也是有根基的吧。然后她的婆婆本来也很善良了，以前也什么都不懂，然后自从我们去了她家之后，她那个看了视频之后，就是每天都看师傅的视频，看了很那个，一边干家务一边看视频。以前最爱听潮剧，她是广州潮州人嘛，听潮剧，现在不听潮剧了，都看师傅的白和那个讲法了。
潮剧你看的话，一个大戏有的看了，花掉很多时间的。嗯，
对呀，他现在觉得师傅的这个视频更好看，所以他每天都在看，他家里天天放。所以师傅说我们这个法门真太好了，老少皆宜，老人看了开心，小孩看了也开心，年成年人就更不用说了。感恩师傅和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好，谢谢。
嗯，
开始只待雪先定，不日揣满园。这句话真的是意味深长，听师傅，您给大家开始吧。
你这个电话又不好了，叫第一句话叫什么？
只待雪消尽，等待雪消尽，不日春满园。
啊，就是春天要来了呀，心灵法门春天要来了。
哦，
你想想看，心灵法门宗旨，你一看嘛就知道了呀。还要讲的啦，爱国爱民呀。
对对，
这个宗旨在你什么都不要讲，不是别人能够讲的呀。我们是爱国爱民的呀，我们是热爱祖国的呀，对不对呀？
嗯。
啊，这个还要讲啊。
对对对，
国家没有一个母亲不喜欢自己爱母亲的孩子的呀，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明白了。嗯，那是否感觉自己受到这些恶气场影响的同修，可以针对此事念诵21或27遍心经，13或21遍大悲咒就没事了。观世音菩萨这样说的。那这个开始是否适用于我们平时弘法度人、学佛过程中吃了恶气、受到不好气场的影响，也都可以用呢？师傅
都可以用，而且念了这些经之后，很快就消掉。因为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度人当中引来的恶气，观世音菩萨都会帮助你消掉的，很快。
哦，那师傅除了自己看，那师傅你像这种念诵怎么祈求呢？怎么跟菩萨说？
不要祈求，念诵嘛就好。
啊，直接念。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消掉业障嘛就好。
哦，明白。那师父，观世音菩萨开始，不管在什么时期，只要来人间弘法，必然要经历各种艰难阻碍，这也是对你师父的考验。有师兄几次突然感觉到遇到心魔，有对法门和师父解思邪见，后来发现那是刚好是有诽谤信息出来的时候。那师父这样理解，连师父都会有这样的考验，我们佛子在人间也会定期接受考验来检验我们的道心。考验的方式也包括有的师兄看到诽谤信息，而有的师兄虽然没有看到，但也会突然遇到心魔，产生对法门和师父的邪思邪见，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不要说你们了，师父啊，菩萨都会啊， 过去佛陀在人间的时候被人家诽谤了多厉害了，对不对？
啊，是的。
啊，这个都过来了嘛，对不对啊？
过来了。
啊，这个事情，心灵法门也是的，刚刚开始的，人家不熟悉嘛，给人家讲讲也是很正常的嘛。但是你要坚持正心正念嘛，时间长了人家才能承认你呀。
好，是吗？
是，嗯。
啊，你好，你好。太好了。就是这样的，我有几个问题，我总也集合起来问一下卢太太。
好，你说吧。嗯。
就是昨天吧，有一个同修啊，他说他看了那个白话佛法那本书啊，卢太长的书啊，他说看到有一段文字上面是说卢太长说一个星期之内念18遍礼佛大忏悔文，就好像是就等于像小房子一样的作用了，就可以消业障，然后呢他就利用这个方法，他一连念了2次，每次都是各念一个星期之内各念18遍礼佛大忏悔文，然后呢他就是念完之后呢都梦到有2次都是好像是自己流产的孩子吧，在梦中就是很高兴很喜悦的样子，然后就好像是超度走了那种感觉，然后他觉得念18遍礼佛大忏悔文也有超度的作用啊。
不一样的，这个是可能是过去啊，过去的跟现在稍微有点不一样，现在呢现在呢还是要念小房子，过去呢最早的开始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孽障很小，这个孩子呢比方说已经到了下面了，准备投胎了或者怎么样了，那么这个可以没有关系，但是像如果你现在马上正好是比方说你没有念这种小房子的话啊，就是单单念礼佛大忏悔文的话，它不一定能超走的。礼佛大忏悔文呢等于跟菩萨忏悔啊，就是跟所有的人都忏悔，说我做错了，那么有些做错的呢你给人家打一个招呼呢人家就放你过去了，但是有些呢要赔偿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不一定是超度走了。
对对对，你听得懂吗？就是说有些是赔偿的，有些是不要赔偿的。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闯了一件祸了，对不对？你今天闯了一个祸了，闯了祸之后呢，有的呢人家不要赔偿，哎呀真的对不起，我实在对不起你了，哎呀我以后真的当心一点了，人家一看啊没什么，算了算了，但有的东西呢你要赔偿的。那赔偿的话就要小房子了，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他以为那小房子不念，我念礼佛大忏悔文就可以超度了。
没那个事情，
这样以为了，
没那个事情的，嗯嗯。
对对对，我也觉得很奇怪，小房子绝对不可以少的，对不对？
不可以少的，小房子不行的，那个是可能是最早的时候那个记录的一些东西，跟现在因为台长的这个法门最高级的就是观世音菩萨不断的在给台长新的信息。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所以这个法门就是过去就是没有的了，你们想想看，过去哪有自己可以在家里把自己的人给抄走啊，把自己打胎的孩子抄走啊？
对对对对。
如果早点知道的话，我们就好了，就像过去没有计算机一样的，对不对啊？
是。
你现在才有计算机的吗？你过去哪有 X 光啊？你过去哪有飞机啊？那不是马车吗？对不对啊？
是是是。
照样可以走啊，但是问题现在这个时间到了，它才会有这些好的东西出来的嘛。
对对，以前是没有这个。
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很多同学他们就是到寺院里去超度亡人了，还有小孩子。
对呀。
但实际上呢，到后来根据自己的感受吧，都是根本就没有超度成功。几乎都是利用小房子啊，个个都有好的感应。
对，因为这个法门，因为它也是因为必须到了末法时期，就是说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了。菩萨看见这人真的是越来越可怜了，所以呢到了末法时期他才会下来的，就是着急的时候比方说他才会赶紧救人，他还会有很多的方法出来。
这个同修在今年1月1号上头香的时候嘛，点油灯的时候看到了菩萨，然后跪着念大悲咒，然后他觉得很晃，一直在晃，然后他说闭着眼睛更晃，头晕，然后就是想吐嘛，之后坐起来就好一点了。他想问一下师傅，这个是为什么？
坐起来好啊。
就是他说他跪着念大悲咒嘛，但是就是闭着眼睛念大悲咒是很晃，整个人在那边晃， 但他跳起来他就觉得自己好一点了。
那就叫
他
跳起来就好了，叫他坐起来不就好了、
啊、
坐起来就好了、
嗯啊、坐起来就好了。
心灵法门最大的特点就是随缘而修，跟人家不一样的、
嗯、
你都不知道的。
嗯，
有些时候现在末法时期、
嗯、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身体不一样，不要条条框框太多、嗯、啊，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随缘而修，心灵法门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还说 啊，心灵法门是不是吃饭之前要拿起来念念一遍什么什么什么感恩咒啊，感恩节啊，心灵法门没有的，心里感恩就好了、
嗯，
好的感恩，好的念经，比那种形式上啊做得很好，嘴巴里乱讲话的不知道好多少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师傅。那他说他点油灯的时候就看到菩萨了，念大悲咒的时候一直看到菩萨，就菩萨是一直在吗？
在，一直在的。菩萨有，菩萨还一直在人家心里呢，他们看不见而已。
啊、
哦。所以人做坏事的时候，菩萨就很生气，就离开了。
哦，我知道了，谢谢师父。
因为要记住，我们学佛学法，我们啊、我们不以人为准。比方说，他是再大的一个名师，对不对啊？他是再有名的师父，我们不根据他的人来做事情，我们要根据他所讲的话、所说的言行来考量他，你明白吗？
对对。
啊，就算他现在再有名的话，如果他现在讲的话不如理如法，对不对？不如法，那我们也不一定听他的，对不对？台长就是这样的，我所讲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要经得去考验，都是菩萨的话语，所以让大家去跟着佛法学。啊，台长是个助缘，我是帮助你们，我是教授，我在讲解我们的要学习的东西，对不对？并不是说你们要崇拜教授，对不对？
嗯，
哎、啊，所以台长跟你们讲的都是完全是如理如法的东西，所以叫你们不要盲目的信从，对不对？
嗯，
啊，你要是盲目的信从的话，有时候反而会给你带来，就是人家说愚痴啊。所以很多人就是到后来为什么会愚痴啊？他对某一个东西追求的太过分了，他就愚痴了，明白吗？
对对对对，
嗯，
谢谢台长开示。
所以真正的一个，真正一个是弘法的，真正是一个菩萨的话，他绝对不会让你搞个人崇拜的啊，对自己怎么样？他就是说，让你要跟他学的是如理如法，是正的佛法，就是这样的，嗯。
对对，
明白了吗？
台长，你太精准了，太精准了，整个一丝一毫都不差、
啊。而且我对弟子也好，我对手下我非常严格，他们一点点的偏差，台长都会严厉的批评，都会严厉的指正。因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孩子做错事情，母亲一定要对他们严厉，不严厉的话，孩子大起来你就走歪了，你就对不起孩子了，对不对？尤其在末法时期根本没有时间的，所以我们每一步都不能让孩子走错路，如果再走错路的话，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重新修了，这辈子就白修了，就完蛋。
一个问题哈，您像比如说像看台长的书哈，台长的照片，我感觉应该都是有能量的哈，因为您也说了，我书上有照片，那个台长的照片那些都要平躺的放着，不要竖起来放。嗯，
那没关系啊。
啊，对，我就挺迷惑的，就是说因为你像寺庙里，
我问你啊，因为台长毕竟现在还在人间呢、啊，还有人肉身啊，所以你竖起来没问题的，明白吗？
啊，明白明白。嗯，因为您好像那个我就挺迷惑的，就
为什么我不主张你们？因为有很多人已经把台上供起来，为什么我不主张你们供起来？因为台上毕竟还有肉身啊，太早供不好啊，你明白吗？
啊，明白明白。
那个我想您给我开导一下，我因为呢，我有个朋友呢，他其实是跟着别的那个法门的，但因为他们的法门呢，就是 他们那个比较多人，人庙宇也比较大，他们经常呢会有一些的活动，
嗯，
甚至有安排像儿童的那些绘画啊，上就是学跳舞啊这些班，他就经常来邀请我去。那有时候我觉得我就给他回呢，但是就问他说就是小孩子去活动而已。
你现在想想看就知道了。首先法门学佛法就是让人安静，对不对啊？啊，我们是学佛学法的人，第一不敛财，对不对啊？但是你现在看看很多，现在很多的法门也好，很多的庙宇也好，在中国也是很多啊。啊，你看都赚钱呢，钱赚的厉害吗？这个要钱，那个要钱呢。
对。
那你说观世音菩萨会拒绝我们穷人来磕头吗？
对。您说我如果这样子给他拒绝说啊、我就是
没有关系的，这个是
理由吗？
用不着理由的，你就告诉他我现在在修这个法门就可以了嘛。
嗯，就还是
做人
觉得
做人光明正大实实在在，
嗯，
对不对啊？如果一个法门弄出来今天绘画明天跳舞的话，你说这个什么法门啊？那以后庙里以后在山上那种庙里就要开个舞厅啊。
是，我就是怕说如果我给回绝或者是要找个理由，是不是我变成
不要找理由，你找理由的话你心里就有芥蒂，
是
你自己反而不舒服了。
哦，
做人实实在在嘛，一就是一二十二嘛，我就看病一样的，台长过去比方说我过去是看这个西医的，我今天跑过来看这个中医生，我就跟他说了，因为我今天是看这个医生，我就跟他讲明嘛。
那个磕头的时候这个手心是朝上还是朝下？
磕头的话，台长呢，这个法门呢，对大家的要求不高，因为呢，实际上呢，比方说我们说相由心生，那你心里生出来的一种自然感觉，观世音菩萨那种慈悲，你可以，你过去用什么方法磕，你也可以，但是呢，最好呢，就是说统一比较规范一点，规范的话呢，实际上呢，也是有很多不规范，就是某一个法门，它的磕头的方法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明白。
所以呢，最好呢用自己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因为台长这个是在居士在家居士末法时期学佛最好的，我们不要求很多老人家骨头都很疏松，有的人是骨头都弯不过来，一定要他左跪在那里左要放啊右要放啊，反而不好，你听得懂吗？就是说用一种最基本的，就是放下去双手撑地，然后上来就是合掌，这个是最简单也是最能见让菩萨接受的拜叩拜法，明白吗？
每磕一个头的话，起来都要合一次掌。
啊，对对对对对，嗯。
啊，不是一个劲儿的使劲磕。
啊，不是不是一个劲儿。不是的，傻姑娘，就是比方说你磕头，你只要站起来，你一定要合掌的，明白吗？
我就是跪着磕一个，我接着又磕一个，接着又磕一个。
啊，这个可以，用不着合掌，就是你手撑着头不停的磕都可以，然后只要跪在那里，把腰直起来的时候，手就要合掌，明白了吗？
哦，我明白了。
这个是一般的，很多的老法师他们有时候就是说不用正规的，比方说那个庙里的，比方说某一个法门的，比方说双手先撑地，然后翻过来，再把菩萨托起来，然后再慢慢合掌，像这种很多的规矩都是有的，各种宗派宗法不一样，但是台长呢希望你们呢就是用心灵的方法，用最简易的方法来跟菩萨做，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一样，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明白
你就是两个手撑地，然后上来就是合掌就可以了吗？
明白了
好吗？
台长，你看我是这样磕头，我是念先行台长念三遍大悲咒，我磕十个头，然后在我念大悲咒再磕十个，然后每求一次我都磕十个头，这样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你磕头的话以什么为准呢？实际上三个也可以，因为什么呢？磕头的话呢，比方说你磕的太多的话呢，如果造成你头晕的话，那反而不美，你听得懂吗？菩萨讲究的是心灵，就是跟台长的法门一样，心灵法门，它是心灵最重要，尊敬最。心灵在磕头啊，就比你样子做出来啊左磕右磕还要厉害，明白吗？心灵给菩萨磕头最要紧啊。
我们和时只是一个动作，但是有时候只是把一只手好像放在合十的 那个地方。
那很简单。
这
为什么知道不啦？
动作代表什么意思？
很简单。
嗯。
应该两个手双手合掌的。
嗯，
因为你那个时候要做其他事情了，所以你只能一个手合掌。
嗯、
啊，听懂了吗？双手合掌是礼貌，单手合掌那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礼貌，就是比较 easy，、
哦、
比较简单的、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
你比方说看见一个贵人来了，你会单手合掌的？
哦。
那个，因为你这个手拿着东西。人家跟你合掌了，你把左手伸出来合个掌，因为左手是干净，右手不干净，所以尽量一个手的时候用左手。我问你，做事很多事情都是用右手做的，对不对啊？
右手是 right side
那是脏的，那是 dirty，very dirty，听得懂吗？
听得懂。
现在还要我讲啊？什么脏的事情都是右手去做的。所以左手干净，所以应该左手，如果一个手的话就是左手合十，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为什么叫合十啊？合十不就两个手加起来才叫十啊，十个手指啊。
嗯，
哎，合五叫单手叫合五，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听得懂，懂懂懂。
哦，
嗯
嗯
嗯，
因为有时候就是有时候看台长，您好像有时候就是只是合武而已，所以我就是。
我看你都学得蛮快的，合武没有的，是我刚刚讲给你听解释的，你马上就用起来了。
哦、对，这个
合武的、
这个、
叫单手、嗯、单手这个做一脚，明白吗？
这个问题哈。就是那个其他法门同修呢，经常把阿弥陀佛挂在嘴边，
嗯，
比如打招呼的时候，或者是说再见的时候，都经常说阿弥陀佛。
嗯，
但是呢，修心灵法门呢，师父并没有让我们见面说观世音菩萨，
嗯，
就是请问这里有什么讲究吗？还是我们可以说见面打招呼就可以说南无观世音菩萨？
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说南无观世音菩萨，明白吗？
嗯、
就是、
嗯，
但是呢，我们心灵法门不是说南无观世音菩萨，是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观
世音、
哦、
就感恩观世音菩萨，就是实际上呢，我们学心灵法门，大家一合掌，谢谢菩萨，谢谢观世音菩萨，就这样，明白吗？
哦、
一样的，他们阿弥陀佛也是等于是谢谢阿弥陀佛一样的，嗯。
啊、哦，明白了。我们以后打招呼也可以，说感恩观世音菩萨。
对了，一开口，哎，你好，感恩观世音菩萨，哎，你好吗？最近、哦、就这样，走的时候、哦、谢谢啊，再见，感恩观世音菩萨，就这样。
啊、
哦。明白了吗？
好的，
啊、
明白了。
嗯，
就是说我们也要保住好自己的身体，就是我们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也念经，有时候就是说是我们，但是呢，我们又不同法门有不同的气场，不知道师父能不能传我们几个心灵法门气场独有的健身动作呢？这个时候，
实际上过去呢，很多宗教里面它都有一种手法。比方说像那个密宗，他也有个手指印的，有指印的。他其实这些东西呢，心灵法门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只要合掌拜观音，但是呢，这个合掌呢，你食指要连心啊，食指连心，你这很多人合掌手啊手指啊不碰到一起的。啊，就这么合着，它没有用的。你要十指、
哦，
要十个手指要合在一起，要感觉到跟你心是一起的。所以合掌的时候，你心佛合一啊，心佛合一，就是人家说十个手指就是十全十美嘛，对不对啊？然后呢，心呢就是菩萨。你做人十全十美，和你的心合在一起，就叫心佛合一嘛，明白了吗？
哦，
是这个道理。实际上合掌这是一个很大的手印，我们说的是手印。第二，要经常要感觉到看见别人就要想，哎呀，你现在要有一个你变成心灵法门的很简单啊，你看见别人，你脑子里马上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就像人家看见别人就说阿弥陀佛一样的。
对，明白。
听得懂吗？我们看见的哦，观世音菩萨。一看见别人是我们同修，跟人家一讲话， 感恩观世音菩萨，就这么样。台长现在一看见不管是谁，感恩观世音菩萨。你们告诉我说，师父啊，谁谁谁好了，感恩观世音菩萨。吃饭的时候感恩观世音菩萨，只不过我不讲而已啊，因为我不想，我不想像有些法门一样，这个时候你做出来的话，人家边上是其他法门，人家就觉得你很讨厌了。有些人呢，他不信佛的，你吃饭，你把个碗举起来，在头上顶一顶，而且眼睛一闭，人家觉得你在作秀了。那些不相信的人，他觉得你很讨厌，你反而失去一个人的一个人的那个慧命了啦。你知道吗？有些法门你们可能也知道，规矩重得不得了，人家根本一看你规矩就不进来了，这还不懂啊？心灵法门为什么能度这么多人呢？你看我有多少规矩啊？但是我等到你们信了之后，我规矩才出来的。你说心灵法门的规矩比其他法门规矩还多不多啊？你看看我们出来，你看看我们出来的孩子哪一个不规矩的？
是，
从他的眼神，从他站的姿势，从他的表情，忍辱啊，精进，努力，刻苦，每个孩子都纯真纯洁啊，帮着别人，你看看自觉吧，两三万人的场地，是不是一开始声音都没有的，走的时候厂子里全部垃圾全部捡光，你想想看，这个还不管得严呢，这个就是菩萨了，人间菩萨了。但是你用得着我还没跟人家刚刚一进来就跟人家讲吗？讲了人家都吓得跑光了，啊，对不对啊？
对
啊，又是递毛巾啊，又是哎呀还感恩啊，鞠躬啊，人家吓得跑了。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对，师傅，那这样您刚才总结就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双手合十拜观音，既得到菩萨的加持，也利于锻炼身体，是这样吧？
锻炼心智
啊，
而且呢，你要看见同修一边拜的时候，一边心里说观世音菩萨，你叫一下就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
就
叫一下，
明白。
那这个说明你心中已经有观音了呀。
明白。
你一拜，你用不着嘴巴叫出来的。如果你一叫出来，人家觉得你作秀了。
是。
啊，一看你，
哎呀，
你好，哎，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说作秀吧？你心里感恩观世音菩萨就好了。
明白了。哦，谢谢
师父慈悲开示。五个字，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七个字，感恩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把它变成一个像阿弥陀佛一样的，你要看见阿弥陀佛，你就感恩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任何事情感恩观世音菩萨，你绝对一帆风顺
啊。明白了，哎呀，谢谢师父开示。
最近博客上面留言板我们看到那个回复是念经后上香的时候恩情全部改为感恩了，同学们都非常困惑，请师父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呀？
什么没听懂
就是说我们最近在博客的留言板上看到秘书处的回复，念经后的上香的时候恩情要改全部改为感恩。同学们都非常困惑。
那你讲一讲，全部改，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因为你恭请，对不对啊？恭请，菩萨不来呢，恭请不到呢，对不对啊？那菩萨是不是你心中有芥蒂，而且菩萨护法神就会觉得是不是给菩萨有压力了？听不懂吗？菩萨就你恭请。菩萨不来呢，一直不来，菩萨会自己觉得哎呀对不起众生一样的。现在说感恩，来哪位菩萨你都感恩，菩萨不来你也感恩，对不对呀？那么你今天恭请了，你今天恭请了几位菩萨了？好了，那还有几位菩萨你没恭请到的，人家想来呢？那你感恩所有来的菩萨，你都感恩他们，那人家其他菩萨也可以来的。
那师傅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烧香小房子、念经、上香、放生和舍佛台的时候，所有的恭请都变成感恩就行了，是吧？
对呀、
啊，
你们请不到啊？你怎么请啊？
你怎么请啊？
这要是我请了他，我怎么能感恩？
越我也请不了，
我也请，
靠你们自己的本性，
请
你们自己的本性请就好。
嗯，好好，感恩师傅。